各位听众，我们信仰结合史今天讲到了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希腊哲学里面的开创哲学的这三个伟大的人物，就是雅典的学派。而这个雅典学派最先资格最老的当然是苏格拉底，那么然后苏格拉底的学生是柏拉图，然后柏拉图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所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是师徒三代。而这个师徒三代他们比较有一贯性，用别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希腊的早期的思想从苏格拉底开始，他就开创了一个比较有体系的一种思想，而且这个体系的思想是师徒三代一直在承传的一种思想。它不太像我们中国哲学的先秦，有那么多不同的派系，有各个不同的门户，这些门户形成了学派，这些学派各举山头，这水也不服水。那么在西方，在希腊哲学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情形比较好一点，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代，他有他们的主要的情传，就是在大的问题上他们大概都能够有共识，只有一些小节的问题，那么他们之间会相互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因为学生有的时候不是完全接受老师的意见，有一点点我们中文讲的青出于蓝，还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当然柏拉图有一些东西超过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有更多的东西超过了柏拉图。不过我们说基本上在西方的讨论哲学，说哲学是爱智，是爱智慧，这一个大的方向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太的，没有什么他们三个之间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意见，所以这方面都有共识。所以我们今天开始讲苏格拉底。那么讲苏格拉底的时候，他的思想背景就是我们上一讲所讲的这个诡辩学派。诡辩学派已经不太相信人的能力，不太相信人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不太相信人能够把握这个世界，创造自然科学，也不太相信人能够欣赏这个自然世界，那就创造艺术，使到我们的生活不单只能够解决食衣住行的一些必须的问题，而且还有解决娱乐的问题，让人不单只能够生活，而且生活得更好。别的一句话来讲，我们不单只吃得饱，而且又吃得好，不单只穿得暖，还要穿得漂亮。那么这一些方式就是苏格拉底想办法把哲学拉回到正途。那么把哲学拉回到正途，第一个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理性，对我们认识的能力有信心。那么这一个信心就相当的重要。当然我们在一般来讲念苏格拉底的东西，念西洋哲学发展的历史，念这个希腊哲学发展的历史，嘛都说这个苏格拉底因为他一天到晚要在外面流浪，喜欢跟人家辩论啊，说他因为在家里有一个很凶的太太之类的，这一点大概也没有错。不过我们说我们在哲学历史发展里面这一些背景，那不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说必须的还是充足的一些理由，因为世界上毕竟有很多的男人太太很凶，可是他们并没有成为苏格拉底，对不对？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了解苏格拉底的他的一个思想的时候，通常还是比较属于生理学生物学的一个方式，说他的妈妈是一个产婆，是洁身的一个妇女。所以洁身这个在苏格拉底的思想里面，这好像就是 他在整个的辩论跟那些诡辩学派辩论的时候，他有这一种的能力，就能够慢慢的导引你，把你内心里面的有的能力，能够认识的能力，那么把你内在的真正了解的这个知识，把它一样一样的把它导引出来，这是有一个启发性的一种对话。所以苏格拉底有很多的对话，当然我们说他的弟子柏拉图写了那么多对话录，那么这些对话录他差不多都是用他老师的名义去写，说苏格拉底我的老师他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很多大概不是苏格拉底的，是柏拉图自己讲的。不过我们说苏格拉底喜欢辩论，喜欢用他妈妈的杰森那一个方式跟对方谈话，慢慢的催生，就是使到对方能够在自己内心里面找到对世界的信心，对人生的信心，对自己知识的信心。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一般来讲也会写苏格拉底的传记的时候说他跟孔子差不多，都是说而不做。我们说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如此，因为孔子他是说而不做，他说什么？他说是把前面的我们说诗经、易经、书经这一些东西，他有孔子的时代有经典，孔子的经典是从这个唐尧虞舜这个夏禹商汤这么下来的，周公这么下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孔子的思想他可以不做，他可以不著作什么东西，可是他有东西，不有经典。苏格拉底是没有经典，苏格拉底以前在希腊的时代只有荷马的一些神话，可是那些神话不能当真，对不对？因为神话所写的这个世界是神跟人就共同去治理，而这个神跟人一样有好有坏，神跟人也在地球上面争风吃醋，然后呢他的力量又比较大，对不对？他能力比人强，所以人总是吃亏。那是一个神话的系统。孔子他接受的这不管是书经还是易经，那么还是诗经那些东西，不是神话，那是站在人的立场真的能够经得起理性的这个考验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如果把苏格拉底跟孔子去做比较的时候，孔子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参考，有经典，有传统，而且周朝的文物已经是在中国非常非常的辉煌，那么在苏格拉底还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只能够凭自己的理性的一些能力来去思辨，来去排除诡辩学派，不管是属于 Protagoras 的说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一个了解，还是说 Gorgias 所提出的说什么都不存在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如果有东西存在我们不能认识它，那第三句话呢，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也不能够告诉别的人，把存在把这个认知知识的工作把教育的工作全盘否定，苏格拉底他说这不是办法，他觉得应该从教育开始。那么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问他什么叫德性，什么叫勇敢，然后我们一个人都会回答，把具体的东西拿出来回认。苏格拉底说他不深，这具体的东西不能代表抽象的，抽象的东西比具体的东西高得多。如果你问什么叫勇敢，那么你只能用一个代表，说一个军人去打仗不怕死，当然军人打仗不怕死是勇敢，不过他是勇敢的，其实他是个神勇词，他只是勇敢的一部分，勇敢这个概念它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勇敢，对不对？不只是军人不怕死，连那个妈妈为救了他的小孩子他也不怕死，甚至我们说不是人那个妈妈，连前一阵子是吧，在美国那一只猫，他救他的小猫，因为家的起火了，他救几只小猫，他也不怕死。那么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勇敢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这苏格拉底的问是真正的问到人的思想、人的主体，那么跟外在世界的东西是不是相符？是不是相符？如果相符的话，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相符法？当然，苏格拉底认为他一直是跟人家辩论，人家辩不过他，人家辩不过他。那么当时当然他也得罪了一些达官贵人，所以到最后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世界整个文化都是由这一种的悲剧，就是当知识分子得罪了当权的人，那当权的人当然他有他的方法处理这一个知识分子的方法，他不然真的把你干掉，不然的话就是正式的提起公诉苏格拉底，所以他就提起了公诉。而他那两个罪都是唯一死神，那一个说他不敬神明，另外一个叫他神通青年，这两个罪当时都是唯一的死神。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在法院里面的整个判决的过程，以及判了死罪之后苏格拉底决定要在监狱里面喝毒药死的这一种神法，柏拉图都全程参与。而柏拉图这个全程参与，然后他就在他35篇对话录里面前面的两篇就是替他老师写这个东西。第一篇的 Apology 就是写苏格拉底在法院里面怎么替自己辩护，检察官怎么告他，说他神通青年，说他不敬神明，苏格拉底怎么反驳。那么以后到了 Criton 第二部这个对话录是讲老师从法院里面回到监狱怎么喝毒药啊，以后怎么去训诫弟子，讲他临终那些话，最后毒药攻心就死掉。可是快要死的时候，柏拉图马上就讲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苏格拉底想起来他很欠神明的一句攻击，叫他的弟子一定要去还了。那柏拉图写这一段干什么呢？他意思就很清楚，他要证明苏格拉底是尊敬神明的，因为他快要死的时候都很想到他跟神明之间的关系。那弟子们一直劝他这个不要接受这个死罪，因为法院不公道。可是亚里士多德这苏格拉底他很真诚地讲，虽然这个法律不好，不过我们还是要遵守法律，法律好不好那是一回事，老百姓遵不遵守法律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今天在法律上我们都有这一句话说，恶法依法，它是坏的法律，也是法律，在法律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修改以前，那个法律大家都要遵守，不能够因为你认为它是恶法就可以不遵守它。这种守法的精神在西方可以说是苏格拉底奠定了一个最主要的基础。所以苏格拉底他基本上是敬神明的，又是爱护青年的，可是他死于被告为不敬神明然后煽动青年这两个罪。所以纪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定了死罪。那么他死了之后，当然其他的弟子们那就是也可以说四散，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学校。当然他的众多的弟子里面有一些是大将军，比方说当波斯，有时候打地中海，有时候打这个希腊半岛的时候，在代表雅典的一个统帅 Critias，那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而且他是柏拉图的叔叔啊。当时的雅典这个 Critias 领军，然后跟这个斯巴达的领袖，斯巴达是统领陆军，这个 Critias 就是统领海军，一起把波斯人打走，赶走波斯人之后，那么他们开始重新建立这整个的希腊的帝国。这个帝国里面当然后面我们讲柏拉图的时候会提到， 就是在整个的施政的方针上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商勾结，做生意的人跟这个官联起来欺负农民，所以农民辛辛苦苦工作没有什么好处，商人呢得到了很多的好处，官也得到很多的好处，所以柏拉图我们知道他后面为什么要创立一个理想国，为什么在他理想国里面要讲集体统治，不能够有一个寡头的政治，因为这样的话城邦里面的这些人职业不同会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柏拉图是讲平等讲公道讲正义的一个人。所以苏格拉底的这个生平我们讲差不多就用这个方式去理解他，可是后面我们知道的他的学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说他的妈妈是产妇，所以是催生，他知道怎么催生，那么催生里面当然要告诉你前面的知识是错误，所以变成还有一种叫讽刺法，所以 ironia 这个 irony 这个字，所以变成苏格拉底方法里面的两段，一个是讽刺，就是要使到你承认你的无知，因为只有一个人当他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尤其是将他认识到自己无知的时候，他才会有求知的这一种心灵，他才会谦卑，他的内心才会广大，可以容纳很多东西。如果他觉得他已经有学问了，那么他已经自满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做学问。所以苏格拉底的最主要的一句名言是说认识你自己，是 Knotiselton， 认识你自己变成苏格拉底最主要的一个名言。认识自己什么呢？认识自己的反对诡辩说法的时候，认识你自己的能力，你也相信你自己有认识的能力，那么然后呢翻过另外来看，你也认识你的限制，你认识你的无知，因为你无知所以你要追求学问，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使到苏格拉底他觉得知识的追求非常重要，所以一方面是他的这个催生的法，另外一方面是讽刺法，两方面正跟反两方面都想办法叫人家相信人，可是相信的时候还有他的限制，那么认识你自己变成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所以到后面他讲的知即得，知识就是德性，他跟我们孔子相当不一样，孔子是讲德性就是知识，所以以德为中心，苏格拉底呢以知识为中心，他觉得知识就是德性，知识就是道德，他知识就是道德，那表示什么？表示你对客观的真理你的承认，你对你主观的感受一方面你承认，一方面你发挥它，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节那么是专门讨论苏格拉底的生平跟他最主要的这个贡献，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